我们把上一次的课哈稍微的复习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到亚当和夏娃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做的无花果树的衣服来遮盖他们因犯罪而带来的羞耻吗？
不能。
能不能？
不能。
他们自己做无花果树那不能够遮盖，然后我们上帝是怎么样来做？
上帝是
呀，
皮子。
对，他刚开始并没有说到是羊皮，但是是说到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可见的人能够遮盖他的羞耻，必须要依靠上帝的方法。上帝是用他用皮子来做衣服，那上帝做皮子衣服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动物？
死亡
，所以可见的罪是带来死亡，所以呢，那个人必须是要接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皮衣，才能够遮盖他们因为犯罪而带来的一个羞耻。那我们看见那个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在哪一方面与神相似？这个是神自己说的。他们在哪一方面与神相似？对，他就说他那个他们吃了果子以后，他们能够分别善恶了，所以与神相似了。那在这方面相，因为他们能够知道善恶，那个人呢就有自己的什么，就以自己的善恶标准来怎么样？来判断事物。所以我们说地上有80亿人，就有80亿个自己的标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想说每个人都是他要跟他一样，是太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现在为大选吵得不得了，不用吵，我告诉你吵不了。真的求上帝，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哈。那我在想问一下，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驱逐出那个伊甸园？用先问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驱逐出伊甸园？为什么？对，对，不让他们永远在罪中活着，不让他们在罪中活着。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永远在罪中活着，不能够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不能死是很可怕的事情呀。所以我们说要借着死是什么？向死亡告别，而不是向生命告别，这个一定要放在心里啊。对，所以借着死向死亡告别，上帝为人预备永生的路，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 point。OK。
向死亡告别，你就有永生了。
对，
神就是要求永生。
对，好，那个我们再问，就是说上帝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派了天使，要用发火焰的箭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可见的人能不能靠自己的办法去到生命树那里 得到生命？不能够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那个清楚的。那然后呢，他们就到伊甸园外，那所有在伊甸园外出生的那个亚当的后代怎么样？都是与神隔绝的人啊，这个都是与神隔绝的人，我们要记得。那后来他们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外生了两个孩子啊，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然后那个该隐做了什么事情？
杀了
亚伯。为什么？
他嫉妒
呀。对，他的记住，他和他的祭物都不被神悦纳。那亚伯呢？
亚伯被神悦，
他和他的祭物都被神悦纳，两件事情。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亚伯就被上帝悦纳？那个上次我听到一个姐妹说有分别心，这个不是，乃是说不是神有分别心，乃是说神看中了这个人和他的祭物。为什么看中他呢？难道上帝就是说，哎，这个人，就是因为后来我不是翻到后面的圣经，说到因着信。所以因信就蒙神悦纳，然后他的祭物也蒙神悦纳，那是神启示的祭物。 知道吗？所以那个该隐呢却是用自己的农产品，那他知道上帝不喜悦这个，他还是这样，就这样。好，这就是该隐。那然后我们就说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以后，上帝怎么样处罚他？上帝怎么处罚他？该隐他就怎么样，对，给他一个 mark 在，然后就驱逐他离开神的面，记得吗？驱逐他离开神的面。然后该隐说你的刑罚太重哈，那个这个是上一次。好，我们今天就来继续后面的学习。那其实这个还是上一次的那个哈，继续后面的学习。我们就来翻到创世纪十四章。哦，不，四章，对不起，创世纪四章。创世纪四章。这个都还是上一次的课哈，上一次那个他就离开十六节，其实是上一次就讲到，那这个该隐，该隐，那神说你要离开离开上帝的面，然后从地受咒诅，然后该隐就对上帝说不行，我的刑罚太重哈，然后上帝就说就是让他就离开了。然后第十六节我们就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所以他就离开了上帝的面。那我们接着看下去，十七节我们就一直看到二十四节好吗？我们就一起来从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树木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隐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好，我们就这样子读下来的时候，给你一个什么的感觉？你看到该隐这一支，他们离开神的面，所谓离开神的面就是不再寻求神了，他们就是完全跟神是隔开，没有神了哈。那他们就在那里，你看见他们跟神再也没有关系了，看见没有？他们就是一直这样下来，所以不仅仅是该隐，是该隐的后代都与他就与该隐一同在地上漂流，不再认识神，也不再寻求神，只用上帝给人的各样的才能在世上兴起各行各业。他那里有什么？有住帐篷了，然后又开始吹箫了，那个叫什么？吹箫弹琴，是不是？弹琴吹箫其实追求世上的一些享乐哈，追求世上的享乐。然后你知道他还怎么样？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知道铜铁利器是干嘛？就打仗了。所以可见的当时的就是该隐下来的那一支，因为离开上帝再没有上帝，这一个人的那个社会哈，他们那一个人的社会，就你就可以看见说好像很烦，就是很热闹，可以给人感觉，但是却怎么样，又可以开始打仗，又怎么样，就是你完全看不见上帝在他们的当中，上帝在他们当中。而且那个他的后代拉麦开始背离上帝的那个命令，上帝是造一男一女，看到没？他竟然怎么样，娶了两个妻子。从那里你就可以看见那个人的败坏已经在他们的当中了， 他们就是自行其事哈，活在世上没有神，活在世上没有神。那我们继续看那个二十五节。
二十四我们还没有读。
哦，那个其实就讲到那个撒，对，对不起，其实我刚刚应该叫你们读到二十四。撒该隐就遭报七倍，撒拉麦就遭七十七倍。你知道撒该隐，该隐是他们的祖师。祖先嘛，是在七倍。那你要如果是撒拉麦呢，就七十个七倍。那就是可见的是，这个地上已经是饿得不得了了，你知道吗？凶暴的了不得了，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你就看他们当时的那个社会的状态，也就是说到拉麦这一代，你从该隐到拉麦，你去看看几代，其实没有几代。所以人离开上帝以后就是败坏到这个样的地步。好，我们就看二十五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在这里其实这两句话很重要，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在这里说上帝把赛特，就是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立了是代替什么？亚伯。为什么呢？因为该隐杀了他。好，记得在伊甸园里面，大家记住一句哈，就是上帝在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就应许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记得吗？要女人的后裔要来打碎那个蛇的头，就是要来摧毁撒旦。所以因着亚伯，因为我们看见亚伯的顺服，可见的那位救赎者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出于亚伯，你记得吗？你知道吗？要出于亚伯的祖系。但是该隐却起来杀了亚伯。我们知道上次也讲到该隐属什么，属什么？该隐属那个恶者，记得吗？属于撒旦的，属于魔鬼的。所以该隐，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其实是魔鬼撒旦借着该隐杀了亚伯。其实这就是撒旦要企图阻止神的为人预备的那个救赎者来到世上。其实这个是有背后的属灵的一个征战的哈，一个征战的。那赛特生了儿子，那个神他这里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人开始求告上帝。那以挪士这个名字的意思哈，大家要记得，这个以挪士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脆弱的或者必死的。所以可见的赛特哈兴起来代替亚伯，他跟那个该隐的差别就很大了。那该隐离开上帝的面，他们就是全心全意在地上来经营他们的那个地上的生活。但是赛特却从他跟儿子取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他思想到人生，思想到我们人是脆弱的，我们人是要死的，所以他来懂得求告上帝。所以从赛特他就知道人需要依靠上帝。求告，求告是什么意思？你祷告嘛，你依靠神嘛，你来向上帝求帮助嘛，对不对？他就所以赛特就是生了以挪士以后，他就来什么求告上帝的名，就可见的他什么就在仰望这位上帝的帮助。因为赛特信靠上帝，所以救主救赎主一定是出于他的祖系，出于赛特的祖系。那也从赛特哈这里开始，从赛特开始一直到今天啊，亚当的那个儿子赛特开始一直到今天，地上再也没有断绝过有人认识这位上帝。就赛特认识上帝，该隐那一次完全都离开上帝了，赛特那一次认识上帝，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到今天，地上再没有断过有人认识上帝。我想清楚哈，
你说的这个认识，
认识就是知道有这位上帝，知道依靠这位上帝。对，就是从赛特开始到今天呢，一直地上都有一批人是知道这位上帝，成为这个上帝的见证的。 要不然我们在中国你就知道，如果我们是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不认识神的，你完全不知道有一位上帝，对不对？那人家告诉你，你才说哦，原来有一位神。那其实从赛特开始一直到现在，地上一直有一批人是认识这位上帝的，知道这位上帝的，他们也有一直有一个心里边有一个愿望，要把这位上帝介绍给别人。这个其实就是赛特这一支，赛特这一支。好，这个都是我们上一次的课，我们就把它讲完。那我们今天开始新的一课的学习，新的一课是讲到神审判整个世界，也却借着方舟来拯救挪亚一家。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刚刚都是一个引言哈，我们一起来。再大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深深的感恩，在你所启示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人若离开你的面，真的就是在世上漂流流离其实是流离失所，因为我们的心再也没有一个家。再没有一个家园，主啊，因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你自己就来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呼召我们，来在我们的身上施行拯救。主，也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课，让我们看见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罪的进入，人的败坏是何等的迅速，以至于到了挪亚的时代，真的是整个地上只有一家人可以来是在你的面前是可以成为义的义人，可以来得救，也是靠着你自己所提供的方法得救。主啊，就求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上若不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我们都在罪的当中。主，求你借着今天的课对我们来说话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你，更坚固我们的信心来依靠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继续来学那个 第五章了哈，很快了。现在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章，第五章从第一节来读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好，到地了，到第五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就把那个就是叙述就这样子，从那个该隐就放下了，就来到赛特这边。待会我们还要看见他这里就讲到说，那个亚当堕落之后，他是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和谁相似啊？和亚当堕落后的亚当相似了。你看见，本来亚当是按照谁的样式神的样子造的，现在却怎么样？是他那个亚当再生的孩子就怎么样？跟他相似了。所以从亚当下来，所有的人都是与堕落的亚当相似。所以说在每个人里面都有个老亚当，都有一个罪，就是老亚当在人的里面。所以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个老亚当要怎么样去掉。哎 ，anyway，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那所以呢，亚当的后代都跟亚当堕落后亏缺上帝的那个样子是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3:23，稍稍的翻一下哈，或者如果你一下子翻不到，罗马书3:23。听得懂哈？听得懂吗？慢慢听。3:23。OK， 对。罗马书3。 好，我们一起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这个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那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那个堕落以后的亚当的样子是一样的哈，是一样的。好，我们翻回到创世纪五章，从第四节开始。好，我们一起来。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年，就死了。好，我们就看见亚当生赛特之后是活了800年。那然后呢，他生儿养女，你想想，800年生儿养女，可见的地上的人口速度增长的快不快？非常快哈。那个是可以想象得到。然后呢，在下面他的所有的子孙都生儿养女，都活得很长哈。那你要记得哈，当时亚当的生活环境，就是那个年代的人的生活环境是完全没有污染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寿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但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当时他们的条件环境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一定要记住，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绝对的事实哈，他告诉我们 truth 就是事实哈。所以呢，这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么长的寿命930岁，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结束的一天，还是有结束的。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记得吗？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天呢，它是与生命的源头分开了，还记得那个叶子吗？那个树枝，它是与生命的源头分开了。那过了930年，怎么样？他的身体也死了，因为他分开了。我就说那个树枝，它与那个树分开以后呢，那个树枝就一定会怎么样？老化，就不是叫什么？就干枯干就是死。那这个时候930年，他的身体就真的就死去了。所以930年之后，死终于临到了亚当的身体。那与亚当相同的命令，那个命运也临到了亚当的儿子赛特，对不对？赛特也死了，912岁也死了。那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死是借着什么？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啊。在亚当的时候啊，就已经进到了。我们就看一下罗马书5章12节，我们就看见这个死，其实那个死亡的例子，借着那个死亡的事件，借着那个皮衣，已经让人看见了有死亡的事件。但是真正人的死亡，一直到亚当930岁哈，930年以后死亡才进入。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5章12节，等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死是从哪里来。好，罪哪里来，死从哪里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整个的世界都在一个死和罪的律下，律啊，就是一个那个在这个的里面哈。那死就接着你读下去就看见死就临到亚当所有的后代，一直到今天。所以人在罪和死的律中无法自救。什么叫律啊？大家知道吗？比方说我说这个一它就会掉下来。对，规律就是你看重力定律，它一定是掉下来，这就是律，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人在 在罪和死的律中是没有办法翻转的，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律哈，这是一个律。好，那个我们就从那个九到二十节呢，大家就去读，我们就看见都是谁谁谁活到多少岁，又生了谁谁谁，又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去读。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二十一节。
那问一下吧，这后面就写谁说到的这一只是？
赛特的
赛特的一
对对，
赛特这里面也提到一个人叫拉麦，然后前面的
对对对，他们的名字相同，但是不同的人。对，那边是他们的后代，这边是赛特的后代。那时候也许语言有限，只能取这几个名字，不知道。对对对对，呀，好，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好不好？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好，在这里，以诺，如果你去算哈。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他与亚当所有的子孙不同，亚当其余的子孙都是生儿养女，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这是一个 pattern。 然后呢，以诺呢在生马土沙拉之后呢，你记住看他是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然后呢他生了他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神就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世界上了。所以这个人他没有经历死亡，他没有经历死亡，取去就是就活着被提了，
被接天上去了，
都有生了，为什么把他
接天上去，为什么我们将来也都，如果是主再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我们也是被提，就跟他一样，对，就跟他一样。那这就是以诺哈，那为什么他能这样呢？就要从他的儿子的名字上找到答案了。马土萨拉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就是他死的时候必要施行审判，就这个意思。那个马土萨拉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那个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要施行审判。所以可见以诺生儿子的时候蒙神启示，这个儿子死的时候这个世上要有审判，所以以诺相信上帝的话，他就敬畏神，他就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就什么事情都是上帝来，他都在上帝的带领的里面，什么事情都求问上帝，这叫与神同行，明白吗？你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乃是按照神的引导，神的教导来过日子，这就叫与神同行。所以他其实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他也生儿养女，他并不是说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也生儿养女，也要来家里边的所有的事情要做，要不然他怎么养活儿女嘛，对不对？所以他跟世界上人的生活没有两样，但是他的心灵却一直与神同在，仰望上帝，依靠上帝的引导，以至于他不经死亡直接被提。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图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哈。好，我们继续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土萨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麦之后，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好，你去查圣经。马土萨拉是世上活得最久的一位，再也没有人是超过他的岁数，就是969岁。那我们说那个969岁，他那个时候呢，当他死的那个时候正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见马土萨拉死的那一年洪水来到，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以诺借着马土萨拉名字所传出来的信息什么是得以应验了。 第一个是应验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玛土萨拉的寿命是最长的，可见的上帝是什么？长久忍耐，一直给人机会。你看见吗？审判是上帝最后最后真的是人就是恶贯满盈，没有办法再忍了，你知道吗？就是恶贯满盈，这就是。所以玛土萨拉在世界上他的名字被世人叫了969年，但是却没有人相信啊，这件事情。所以呢就看见后来那个挪亚洪水的时候，除了挪亚一家没人得救，你知道吗？969年呢，上帝借着以诺，已经这个孩子出生，世界上的信息都已经出来了。后面我们还看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28节。
只有这一个以诺是被神取走，其他都是死亡
的。嗯，以诺与神同行。嗯，对，他就被神接，这其实就是说神就借着以诺的一个生命告诉人，这样的生命是蒙神喜悦的，可以被活着被提的。
死亡都是不蒙神，
也不是不蒙神喜悦，其他的人他们必须在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像以诺那样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真的是真正这样的被提的，在旧约只有两个人，就整个旧约只有两个人，那不经过死亡。其实人
他就是永生了，
他当然永生，
但是他后来就在天堂里永生，
他在他那个以后再说，这个还是那个，你以后我告诉你，这个哈只是一个入门的课程，如果要讲那么多，我们的那个课程时间不够，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来教会。我跟你讲，我从信主到现在都30年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再学习。所以进了教会就是 lifetime 的 learning，就是大学校都不能毕业的，我告诉你，一直学。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我上次就想问了。对
对
对。讲完了再问。
对对对。
就是那个很奇怪的。
那不奇怪，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提过那个问题。
本来只是创造两个人，该隐妻子同房，他的妻子从
哪来的？该隐，对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像我们中国人呢，在解放以后大概是不行了，解放以前都有表兄弟姐妹结婚的，你知道吗？对，那个时候是近亲，是可以的，在以前的时候，现在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基因呢，已经被污染很厉害了，近亲结婚就有问题。那个时候在亚当时候，他的基因是 perfect， 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近亲结婚是可以的。
他没说他的妻子是谁啊，因为上帝只造了两个人，亚当夏娃只生了两个儿子，该
他生儿育女啊，他一直在生儿育女啊。
全是那个的后代，第一个
他们生的第一个
夏娃。
当然呢，
那就是亚当跟夏娃总共生了几个孩子？我看这里面就是三个，
然后还生了一个，
这个没关系。
生女儿他没提。
对，所以你知道他，我跟你讲，圣经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指向，其实就是讲到上帝这个人堕落，上帝为人预备那个女人的后裔，然后怎么样预备，这个是整个救恩的一个历史，这样子讲好了，他并不是家里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都拿出来讲。所以很多的事情，你其实我们都过日子嘛，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嘛，不需要讲那么。
后面他亚当的后代就教得很清楚，谁生谁，谁生谁，
也是生，只是讲了一个呀，对，对，对。
他说那个，对，只生了那个该隐跟亚伯，
后来生了个赛特，然后这个
也生了女儿梅提，
对对对，对对对，呀，这个没问题，我跟你讲，我跟你一样的，我当时也问。对，肯定。
说这几个后代，因为跟
重要的，
或者你当反派的，他也把它记录史册。
对，
平淡你就算了。你就活900年、1000年的，你得生多少？
对，
几胎都不听女的。
很慢慢。
你有那个信主性很那个，我觉得太能听
了。好。Yeah, yeah. 好。
信心，看你信心。
OK。
哎，这没有提到亚当夏娃活了多少年？
亚当有，夏娃没有。
对。
亚当在哪里？
哎，刚刚读的就是第三节。 五章第三节，我们刚刚读的，呀呀，
没有提夏娃，
没有，没有提夏娃，对。真是，
那就人是马当房活的最好，
那
肯定
他
叫你，谁都是他的后
辈，
谁
先
人全是
的。好，我们继续，要不然我怕那个。好，我们继续下去。那个，我是知道你的那个问题，其实当年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那个亚伯拉罕后来他的那个太太也是他的同父异母
的，
对。同父异母的位，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不行。好，我们继续看那个到第几节了，第二十八节了哈。好，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劳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那个，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拉麦哈，又活到多少岁，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然后呢，他说这个儿子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要来安慰我们。然后他们也说这个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那可见的。这个时候的那个人呢，已经是在一个什么一个劳碌的里面，就心里你看他说他这个挪亚要来安慰我们，所以在这里哈，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这个拉麦哈，拉麦他心里边已经看到了，好，可见当时的人的那个状况，所以拉麦其实心里边他是在渴望等候你那个女人的后裔来到，因为他真的是知道那个安慰者是什么，就是从神来的那位安慰者可以安慰得到他，所以他心里边在盼望这个挪亚就是上帝要给他的安慰者，所以从这个拉麦的话中看到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在这个劳苦的里面，在痛苦的里面，所以他盼望上帝来的安慰，你知道吗，他盼望上帝来的那个安慰，所以拉麦就是在以为他生的这个孩子，因为他不是说那个你看他们家的传承嘛，就是那个拉麦是马土萨拉的儿子，那他就说马土萨拉要死的时候呢，那个有大事要发生，有审判要发生，那他就想着说如果审判来一定要有人来拯救我们安慰我们，所以呢他在想着这个挪亚就是那位，你知道吗，其实世世代代他们那个后代世世代代都在等待着那个救赎主的来到，现在以色列人呢，从赛特一直到现在的以色列人呢，都在等待那个救赎主，你知道吗，所以世界上是有这一批人知道有一位救赎主在那里等待，那位救赎主其实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还是在这里等待。好，这个是就是慢慢以后我们再慢慢看的哈，他们在劳苦中，在那个劳碌中盼望救赎主的来到。好，我们继续看看那个三十节，我们继续看下去。拉麦啊，我们看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拉麦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终于到了挪亚了。那从你去算哈，从亚当到挪亚一共是10代，你就算亚当到挪亚是10代，挪亚呢活了500岁，生了闪、含、雅弗3个儿子。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个第6章，其实就是讲到上帝怎么样来恩待这个挪亚跟他的一家。好，我们来看第六章，从6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里我们看见那个首先是 头两节哈，大家都是觉得说这个啥意思？这个时候他说神的儿子们，其实你去看英文就是很清楚，就是 angel， 就是天使哈。那个天使就神的儿子们，他们不守天使的本位，他们不守天使的本位，那也就是说他们不按神为他们定的位置，他闯入了人的世界。来搅扰人类秩序，破坏人类婚姻，可见灵界的邪恶势力对人类社会是有破坏的，哈，是有破坏的。
有个问题，那这个神的儿子们，天使他们有罪吗？他们的生命
就是堕落的，对，所以其实
他们罪从哪里来的？
这个是你得要去看以前的课，对，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第十课了。
骄傲，
呀，
神的儿子也是他用泥巴。
那不是，所以我就说前面的课你们要去补，对，对，所以有些呢是我们现在的课我们要解答的问题可以解答，但有些是前面的要去补课才行啊，因为你从中间来，一定要把前面的课补出来。对，可以请小霞发给大家。如果是你加了我的朋友圈的话，你就在我的朋友圈上就可以听，好吧？好。那所以呢，那个罪恶已经在地上已经开始泛滥了，是吧？泛滥了。所以他这里第三节讲说，人既属乎血气，也就是说人本来是什么？有灵的活人，还记得吗？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有灵的活人。那个他们呢，所谓叫有灵的活人，他就可以明白那个属灵层面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这个人就什么呀，渐渐堕落，完全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了，不能够领会了，他只活在自然身体的层面，就是血气，就是现在只是知道吃饭穿衣这些事情了，他不知道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物质界的那个最高的那个还有个灵界，他们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所以上帝说神的灵就不在人里面来相争，他那个英文是说 content with man， 就是说再不跟本来神的灵是在人的里面来与人来不断的提醒，叫他们不要犯罪，要那个，但是人一直就堕落到那个到属血气的这个层面，就是在神的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再也不能发挥任何的一个作用了，人再也不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了。所以但是这里说人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寿数可以到120年。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从挪亚以后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人的寿命，普通的人现在我记得诗篇有一句话说一般的人活到70岁，弱势强壮到80岁。现在的人呢那个条件好一点，要活100岁也很难哈。
有的，
但是要活120岁呢，几乎没有。所以上帝已经定了一个界限在这里，120年人的寿命啊，还可以到120年。所以挪亚之后人的寿命是大幅减少了，那几乎今天普通人的寿命大概80到100之间啊，差不多这个样子，要120是很难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人犯罪，上帝有没有在那里做工啊，不断提醒，不断抗争，但是人却属乎血气，活在了身体的里面。我们人就一直是只是关注我们的身体，因为我这个身体就是全部了，就是关注我们的身体，那什么这个不用说很多，大家都知道哈。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其实圣灵又怎么样，神的灵又进到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与神的交流怎么样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常常安静，要读神的话，要细心来倾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哈。也借着就是这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也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那他会借着圣经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还有这个上课的时候借着把神的话分享出来，都是上帝在对人来说话，这都是哈。那当然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边常常来对我们说话。那你知道吗，那我们基督徒呢要记住，我们不仅仅是 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圣灵对我们的心灵说话，其实魔鬼撒旦也在那里做工的。所以常常我们基督徒的心思里面呢，就好像成了一个战场一样的。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的心思的挣扎哈，那个 fight 那个挣扎其实是很厉害的，其实是很厉害的。常常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哎，这个合理吗？你要知道上帝的话肯定合理的，你要记住啊，坚固你的信心。有的时候说我们人没有上帝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个都是从魔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借着神的话要明白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光景，不要让那个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里得胜。所以我们的心思里面有挣扎，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但我们最终要靠着上帝的话，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来得胜，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好，我们继续看几节的圣经。一节呢就是创世纪六章五节，我们读。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这我们先读这里。那我们记得哈，创造人的上帝，他不仅看见人在地上行出来的恶哈，他说地上罪恶很大，那是行出来的罪恶。他还看到人什么心里边所思想的，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赤露敞开的，不管是你做出来的还是你心里想的，上帝都知道，没有是。所以上帝看见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没有一点良善。可见的当时的败坏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好，我们跳过几节看十一十二节两节。世界，我们看十一十二两节好不好。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事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可见的当时的世界除了那个人心里想的，地上满了强暴，可见的到处可能就用刀杀人，用那个铜铁利器杀人那个什么，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武器有多先进，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现在还先进的，有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一个人能活那么长时间，他们的知识的积累啊，真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知识的积累，这个人活到不要活到那。干到六十岁就不能再干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可以怎么样，一直到八百岁九百岁还在那里。所以他们的知识的积累其实是非常非常那个，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挪亚之前的那些人呢，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他们的那个那个什么，应该是很发达的，应该是很发达的。好，所以就这两句话哈，他说那个强暴败坏哈，地上的人都败坏了行为，所以就把整个世界的败坏都写到了都写在了这里。他说满了强暴，他说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满了，这个字要记住，满了。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什么？恶贯满盈，那个上帝的审判就到了，满了强暴。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审判不是上帝就是随便我就一个审判下来，不是。你看见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不得不审判。好，我们就看见从这里看见世界的情形，我们也来看上帝的忧伤哈，上帝的忧伤。我们看六节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六章六七两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大家那个知道哈，当时的人类是罪恶滔天哈，那上帝说要来毁灭一切，毁灭他所造的。那个他在这里真的是没有，我说哈，在这里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罪恶有多么大，多么大，以至于神要把地上所有的人和走兽都要毁灭掉。那你知道那个他这里讲的说上帝后悔造人，他后面讲的说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仔细去看，其实英文没有后悔两个字，都是说 I am grieved。 grieved 的英文的字是很深的忧伤，他说 I'm grieved， 就是说人在地上犯罪，上帝的心灵是什么？是忧伤的，忧伤的。就像你一个孩子，你生出来，你生他出来那么可爱的，对不对？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一切都甚好，记得吗？都是那么好，结果人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上帝忧伤。你有孩子你就知道，如果那个孩子不学好，整天跟你叫什么，就是在外面做坏事，你心中不忧伤都奇怪，这就是上帝。所以很难想象，所以要记住，神毁灭一切是因人的罪，是人的罪使世界毁灭，上帝心中是忧伤的。因为为什么我要加这一句哈，就是因为我当时读我信主的时候，就是人家给我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心里边，我说，因为他说上帝说我要灭世嘛，我就说哇，地上那么多人全部灭掉，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好残忍，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是人的罪带来上帝的毁灭，不是上帝要毁灭，知道哈？这个要搞清楚。
他那地方提到人对其他什么，为什么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要毁灭？
对，就是死带来那个。我跟你说，那个罪啊，不，死因为罪进到了世界，所以这个整个世界都在最终，都在最终，所有的那个。
他把魔鬼撒旦灭了，不就完了？
对对对，我问你，魔鬼撒旦在哪里啊？
在我们自己身上。
魔鬼撒旦
对呀，他在地上行走。其实魔鬼撒旦在你心里常常对你说话，如果把他灭了，你去哪里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啊还存留我们，还存留我们是上帝恩典。好，我们继续看八到十节，六章的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就在下面，
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哈，他说唯有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全世界的人只找到这一个人呢，蒙恩呢。他说他然后记得说挪亚是个义人，所谓义人就是什么，就在神的面前是对了的人哈，就是仰望上帝的人。他说他这里说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也就是说他在那么败坏的里面，这个人是一个完全人，完全人。当然是讲到他跟边上的人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后来看见挪亚其实也不怎么样，他也那个。不过呢，我们先不去讲那里，就是说在这样多的一些的人里面，他算是一个完全人，在神的眼前是一个义人，并不是说他不是罪人。不要以为挪亚不是罪人，他是。为什么上帝说他是义人呢？他在什么方面表现出他是义人呢？其实我们要翻一节圣经，就是创世纪八章二十节，就往后翻两页，你就知道为什么。八章二十节，对，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说他是义人。好，我们一起来读。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好，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说挪亚是义人呢？因为什么？因为他借着这个献祭，他这里是洁净的动物献祭、牲畜献祭，你就可以看见。你知道那个我一直讲到一个祭哈，你下次要记得，这个他懂得用洁净的祭物到神的面前来，这一件事情就表明他心里边是相信上帝，也知道上帝是要借着这个流血的祭来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义了。啊，这就是他的义了。然后我们继续看一节圣经呢，是在彼得后书，其实我这里就有哈，彼得后书，对，彼得后书，对， 在我的这个后面，我们就不用翻，怕时间不够，我们一起来读。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在这里他就说他那个上古时代，就是挪亚以前的那个时代叫上古时代哈。他说洪水就临到那个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特别讲到他是传义道的挪亚。所以挪亚是个什么人呢？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义人呢？因为他懂得靠着献祭，而且是献动物的祭，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其实在神的眼前就是看为义了哈，看为义了。那而且他是什么？传义道，传义道的挪亚，这就是挪亚。所以我们看见哈，挪亚在那里建方舟的时候，他是一边建一边什么？传义道，你懂这个意思了。所以他并没有说就是到外面去做专门做传道人，不是，他是一边建方舟一边传义道。你想象他是怎么样传这样的一个道？他一边建方舟一边就对人们说，这个对你得要相信上帝啊，这个方舟上帝会有审判的，你们要来相信上帝，这就是义道了。对于那个当时的时代，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想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并没有说放下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是一边工作怎么样，我们做手头上的事情，我们也是一边传福音，对不对？这就是挪亚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是传义道的，我们是不是传义道的？希望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还是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做妈妈的，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你没有办法推卸的一个责任，这就传义道了啊。那个好，我们继续看那个十三节，还翻回到创世纪六章十三二十一节啊。好，我们看十三节，创世纪六章，神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有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两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上帝吩咐挪亚造方舟，是不是很详细的？有多少尺寸？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哪一个州有一个方舟啊？大家可以叫什么方舟博物馆，对不对？
对，
在美国我看是，哎，上次我还看到，我看到这个报道，就是说可以去那里看的，他那里有方舟一个博物馆，而且他就是那个方舟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造的，很大的一个方舟。上帝非常详细的来讲到这个方舟。大家，我这里呢有一个细节哈，我给大家提出来。那上帝说，他说你们要我看哈，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OK， 就是第16节。他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他说你要造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就是只有一个门，只有一个门，知道吗？就是方舟本来嘛，你说如果那个那么多的东西要进去，那么多动物要进去，你不开好几个门不好吗？没有一个门，
就是一个门。
Put a door， 他是说 a door， 所以英文就非常清楚，一个门要放在那个边上。所以，你说。
怎么可能世界上那么多的种类从一个门都进去？那就成整个一个动物园，好像不可能。
不，有些的那个，我不知道是当时，反正当时进了方舟的动物都存种到现在，凡是没有进去方舟的，那就都没有了。
没有啊，
哦，灭绝了。
但是后来那么多动物从哪来的呢？
这个方舟很大耶，你有空也不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那个方舟博物馆，其实蛮大的。如果看按照它这个尺寸，就是说，该留种的都留种了，当时就留了，像老虎啊什么什么的，狮子啊豹啊，哎，大家记住哈，那个时候的老虎、狮子、豹是不吃人的哈。要不然那个诺亚早没了。那个时候的豹不吃人，狮子不吃人。
应该现在很多动物它有那种交配啊，或者是互相这种穿搭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应该说它最早就是没有基准，比较
纯的，后来有杂交的，
类似这个意思。
现在很多杂交的，就说不清楚像什么样的动物。
Anyway， 那个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可以去读一些别的那个呀。那我跟大家要讲的就是说，他上帝叫挪亚是在方舟开一个门，这个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进入方舟要蒙拯救，只能进这扇门呀，只能进这扇门，其他的门没有，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门才能够进到方舟得蒙拯救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那我们就看二十二节最后一节，这个其实就是挪亚对神的一个顺从了，就看见他真的是一个义人哈。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巴不得这句话成为我们的话哈，上帝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行，其实你的生活也就很简单，对不对？不要那么复杂。上帝怎么说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就是求问，哎，上帝怎么说啊？或者你向上帝祷告，上帝啊，这件事情怎么样啊？那上帝这样吩咐，你就要这样做。你的生活很简单，就没那么复杂。
祷告就是听到他怎么跟你说。
啊？
我说就是说你祷告，你怎么就知道他怎么跟你说？
圣灵会在你心里边讲话，然后也有的时候也会借着周围的环境来对你说话。上帝用各样的方法使他的旨意向你显明，他是这样讲的圣经呀。所以这个对我知道，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对这一点寻求神的心意哈，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是要我们学习的，是不容易的。所以要我们真的全身心来说，我就定义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一定会带领你，这个是我也是知道的。好，我们继续看哈。那上那个挪亚就来造方舟了，那他是这样的相信上帝哈，他相信，你知道吗哈，上帝说将来他要来用洪水灭世，要来造要挪亚造这个方舟。你想想，挪亚他也是有头脑的人，对不对？你要知道哈，当时地上是没有下过雨的，你记得当时那个土地是怎么得滋润的？
是雾
气上腾使土地得到滋润，记得吗？是没有下过雨的。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说他将来要用洪水，要降下洪水来灭世，对挪亚来说，他要如果是用他的理智，用他的眼睛看到的事情来做一个决定，其实是怎么可能嘛？怎么会有洪水嘛？怎么会下雨下得那么大嘛？所以如果他要 reason 的话，要用逻辑来理由的话， 他是不可以，他就不能相信上帝的话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记住哈，当我们的理智还有我们的有一些的理由跟神的话不 match， 就是不配不合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这就是信心，这个就是信心，很重要哈。好，我们继续看第七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好，我们看见哦，方舟造好了没？啊，造好了哈。那个挪亚的信息也传了一百年了。你知道那个方舟很大，他们一家人造哈，要造一百年，方舟造好了。那其实我们说挪亚造方舟是一百年，其实这个信息传出来是在什么时候啊？以诺的时候，对不对？那是在960年前呢，960多年前呢，所以这个信息已经传出来了。现在再借着方舟再来把这个信息传出来，现在方舟也造好了，但是那个耶和华对挪亚说，你们要进入方舟。然后呢，他说第四节说再过七天，现在就只剩下日子了。以前都说哦要审判，然后你造方舟要那个审判已经快到了，然后呢什么再过七天，现在你要降那个，哎，大家记住哈，挪亚进到方舟七天，那个门还没有关，那个门还有关。如果人在这个时候相信挪亚所传的道，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去的，记住啊。哦，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去，他还是可以靠着方舟得救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哈，那个挪亚是600岁，对不对？挪亚是600岁。那挪亚同他的妻子儿妇都进了方舟。我们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的3:20，就在这个后面，对，就不用去找了，好不好？好。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只有8个人。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这8个人因为是挪亚家人嘛，就进去，其他所有的人都不肯信从，那是不信从的人，所以其他的人都不信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人犯了罪还有得救的机会，不一定要死，对不对？犯了罪，上帝说我赦免你，我给你方法，你就有一条路可以得救，但是人却怎么样？拒绝相信，这才是死路。所以人犯了罪还不一定死，上帝还给你方法了， but 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拯救，不走进那个门，那个唯一的一道门，人就没有办法得救，就是这样哈，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看10节，从创世纪10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和亚佛，并挪亚的妻子和儿，都进了方舟。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再读16节好吗？跳过几节，再读16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面。好，现在我们就看见哈，那个七天也过去了，上帝现在上那个门呢是谁关的？是上帝关的了。上帝关了，人在外面就再也没有办法打开门，挪亚也没办法打开门了。所以我问你啊，如果是那个挪亚一直向人说，哦，天要下雨了，你们要进方舟，大家都会觉得好笑。你这个人从来没从创世开始到现在没有雨的，你为什么说有雨？那就是不相信他。那挪亚也进了方舟了，给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大家还是不肯进方舟，不肯相信。那这个现在上帝就把门关了，现在雨下来了，他们就说，哦，我看见雨了，赶快赶快你给我开门。这个时候上帝会给他们开门吗？不会。所以可见的，上帝一直要人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得救？
用信心。
相信。什么叫相信？就是你还没看见的时候告诉你这个信息，你就相信了，就得救。但是如果你说，我已经看见了，我现在相信，那就不叫相信，那叫看见，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一定要记住这个不同啊！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那个我儿子的故事？
没有，
没有，我应该是讲过，你们可能也反正讲再多讲一次也没关系。我们家那个儿子呢，读高中的时候哈，他总是就是短袖。多，因为家里开暖气嘛，他就是短袖然后短裤然后就出去上学。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外面跑步回来就很冷，我就跟儿子说，我说儿子外面很冷啊，那个赶快穿衣服，多加一件衣服。他说不会，他就不相信嘛，就跑出去没有两分钟回来了。我说你回来干嘛？他说我现在相信你了，好冷，要回来加衣服。我说这不叫相信，这叫什么？你已经用你的身体来，他没有用他的心相信妈妈的话。对，所以你要记住，相信跟看见是两回事。所以我们是用信心来相信上帝，不要像我那儿子啊，你说笨的嘞。
我能问问题吗？
哎，是吧？
写挪亚活到600岁，前面写天使跟地上的女子生的，上帝就让人只能活到120年。
没有，跟他没关系。那些人生的也都毁灭了，那些人更败坏。我告诉你，
是不是因为挪亚是亚当夏娃正宗的后代，不是天上的天使跟地上的人生的后代？
Okay. 哎，你这个是个question啊，也许吧。也许吧，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些人都已经败坏了，对不对？然后挪亚是正宗的亚当的后代，是不是？有可能。对，赛特那一个，对对对呀、yeah, 这个我那对圣经没有想，那可以这样。那个
之前也是说因他可以得荣耀嘛，所以说这个这一代都是他的传下来的。那个
对，那个是肯定，挪亚是正宗
的。那天使跟地上的女子结婚，地上的女子的是谁的？
不是全部分，
地上的女子
那些都是亚当的后代，也都是亚当的后代。那些女子肯定都是人，就是天使是败坏的那些，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不是
堕落了。对对对，
然后这一部分堕落的天使就跟地上的那些漂亮的美眉们，然后就会
我的问题是，地上那些漂亮的女子是谁的后代？
都是
亚当的后代。
都是亚当的后代，他们本来可以活得长的，后来因为他们的苟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在上帝的
结婚，
上帝认为他们天使不应该嘛，他
是
说后来就人就只能活到
他们生下来天使发现美丽的女子生下来才是巨人。
好，反正 anyway 我们看见现在怎么样，上帝把门关上了哈，上帝把门关上了，再也没有办法得救了。好，我们看那个这么晚了吗？OK 呀，你看是哦，很快很快很快，就还很快。七章的17节，我们看一下，我们读一下17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所以可见的那个40天的洪水是很大很大的。我们再看23节好了，23节，凡地上各类的活物， 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剩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那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关上了方舟的门以后，就一个很大的雨开了，下了40天 不停的哈，那除灭了一切活物，所以滔天的罪恶就带来了滔天的洪水，是不是洪水滔天？罪恶滔天都有这样的话，对不对？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一样，那个、他说水势浩大淹没一切，连最高的山岭都已经、都淹过了，所以世界上不可能 有活人。
40天一直下雨， 他们在里面待，他们怎么知道过了几天，就是一般日出日落知道一天，那如果40天不停的下雨，那他们怎么知道这里？
他们还是有那个
透光啊，透光都知道白天晚上。
他有。
如果一直下雨的话，那太阳还。
它黑还是会黑啊，你下雨天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天亮了吗？你现在下雨也不会让你不知道天黑天亮，不计算日子，对不对？
还有预言们说还会再来吗？
对呀、啊，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审判呢、啊。对，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救我们脱离死亡，对。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课？快了快了，所以我就说，所以我们要好好学这个课，学完了也要好好的来教会听到，真的让自己能够得蒙救恩哈。好，我们就看见这里呀，太累了是吧？
上厕所
哦、okay、啊，是吗？我本来我还想说可以哦，没关系，那再说好的，呀呀，好的，好，我们就看见在今天讲了这么久，就是讲到说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哈，大家写一个船字，船字我就不用上去写了，你们自己写，船字就是什么？一个舟，舟就是一个小船，那个大船呢？就是、这边再加八口就是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那对，其实就是呀呀，好，我们那个很快哈，现在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对，我再问一个问题，水从哪里来哈，我们看一下八章二节我们就结束了，八章二节，好，我们看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所以我们看见渊源和地上的什么，
天上
渊源是指地上的那个喷泉样的，还有地上的窗天上的窗户，那我们就记得我们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它是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所以可见的当时的时候是有一个水罩子，好像把这个整个宇宙把整个地球包好，所以那个环境是非常好的。现在人的罪恶把那个天捅了一个洞了，雨水下来，然后完全的那个淹没了整个地，所以现在在你看不到那个水罩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像现在的大气层，不是人也是整来整去也弄了一个什么臭氧，叫什么臭氧层也出来了嘛，让人很容易得癌，皮肤癌啊什么的，所以这都是人的那个哈。那当时我，所以我们就知道哈，那个这个雨水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哎天上下雨的那点雨水了，是当时一个整个的那个水下来哈，40天之久，
捅了一个大窟窿，
天人的罪啊，让人就那个好，我真的对不起，我让大家。这么久啊，今天我都自己没有看时间，也我们通常都是到十对一刻钟我们就应该结束，那我今天的那个问题我就不问大家，那大家那个把这一次的课拿回去再看，我们先有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然后再分组好吧，我们先有个祷告。塞达巴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从今天的课里面我们真是看见你是长久忍耐，你向人不断发出悔改的信息，不断发出审判的信息，但是人却活在了血气的层面啊，再也不听上帝啊对我们的所要传讲的话。主啊，你也借着挪亚甚至在世造方舟100年之久，主啊，你也是不断的借着 着他们来传这个义道，讲到审判的信息，但是却没有人相信。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知道你自己是我们本来是要死的，也是死在罪中的，你却为我们预备了拯救，你却为我们预备了那个唯一的一道门，能够回到你那里去。就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在这门课上来学习，让我们真的是懂得怎么样的来回转到你的面前，以信心来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拯救的恩典。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